好，我们今天的讲员哈，那你们看到这个名字，你们大概说，哎，怎么都没有听我们提起来过呢？啊，廖牧师跟廖师母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他是我比我们低几届，我大四的时候他们大一啊，那所以中间有一些的 overlap， 但是呢不是很多。那后来因为我留在学校当助教一年半，所以呢后来就常常比较多跟廖师母跟丽华姐妹呢比较常常住在宿舍里面，常有一些交通。我们在团契里面都是非常亲的弟兄姐妹，可是我们30年的时间没有见啊，不久之前才联络上，他们还是一样的苗条、青春、美丽哈，这样很感谢主呢。我们30年没有见，你看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呢？哎呀，你看我们都在服侍主，真的是非常好，对不对？当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有一天神会呼召我们走这一条，真是荣耀无比的道路。廖牧师跟廖师母呢，他们从大学一毕业，他们就出来读神学，然后后来他们就服侍主哈，一路都服侍主啊，牧会，然后现在呢，他们是在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就是华神，廖牧师是那里的教务长啊，所以我们心里非常非常的高兴。那我想等一下呢，他可以自己在，我想借着他的讲道，我们可以再多的认识他。那今年呢是他的 sabbatical leave。是他的安息年啊，所以正好呢他在东湾的一个弟兄姐妹家住，然后我们前一阵子联络他们跟我们联络到知道他们在这里，所以很高兴哈，今天神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惊喜，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再有在主里面的连结跟交通。我就把时间交给他们。
弟兄姐妹早安。好，我想丽华做过见证，我大概也可以不用讲了哈。因为神是非常非常的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其实各种属灵的操练，我们不是用那个属灵的操练来换神对我们所施的恩惠，那个属灵的操练只不过是预备我们的心，就好像预备我们的器皿，扩充我们的器皿，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他可以留得住。所以这个属灵的操练是这样子的。那我可以见证说，我的姐妹在过去这半年多里面，她的确是付很多的代价在那里等候、读经、敬拜、进食等等。那我想神是不偏待人的神，他真的知道我们最深的需要，他也按着我们的需要来引导我们。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祷告。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感谢，主，谢谢你爱我们，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来仰望，求你就向我们说话，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就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早已经应许，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祈求的就得着。主啊，真的让我们经历到你再一次供应我们天上的玛纳，好叫我们得着饱足。特别在话语的功课上，求主教导我们，求主引领我们。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中间。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一个人所说的话跟他生命的光景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一个人，认识一个人，一般来讲真的是可以从他所说的话开始啊。但是不能单从一个人的演说啊。最近美国在总统大选，我们看到政治人物他们都会演说，对不对？那政治人物在公开场合所说的话，其实大概我们不太容易从那里看到他的全貌，而是要从一个人他的日常生活在各样情境当中他所说的话来了解。中国人老早就有一句很古老的话叫做这个言为什么心声啊，言为心声，人口中所说的是心中所想的。那么马太福音 第十二章那边，耶稣也早已经告诉我们，他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怎么样就说出来，这是第十二章三十四节所说的。接下去的三节经文里面，主又继续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善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会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时候，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一方面在这里主告诉我们，话语是生命光景的一个反应，后面有蛮严肃的，也是一个警告的话，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在审判台前，主要按着我们的话来，我们所说的话来审判我们。我们在教会当中，特别我自己哈，是属于信义会的，我们常常强调因信称义，这是绝对是正确的啊，因信称义。我们在主的面前得蒙救赎，没有一个人是凭着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根本在救恩的事上不能加添什么，不能减少什么。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是白白的称义，没有错。可是不要忘记，将来在审判台前，这个话语，我们在世上所说的话语还是很有关系的，特别这个话是跟我们生命的光景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连结。所以绝对不是否定了因信称义，而是主在这边警戒我们要注意，如果我们真是已经因信称义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那么我们里面怎么样也应该显出那个美好的生命来。而那个美善生命的彰显，其中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话语当中啊，这是非常直接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对不起大纲的第一点哈，可能要请大家改一下，这边写说是迈向完全的基础，我后来在继续默想的时候，我发现可能这个不是最合适的一种说法，因为大家可以把它改成完全生命的记号啊，完全生命的记号。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啊，如果弟兄姐妹们您的圣经有翻开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哈，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边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怎么样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什么过失哈，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怎么样勒住自己的全身啊。当然从上下文来看，似乎是对这个当时教会当中教师职分的一个解释跟警戒啊，警戒。各位真的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所以教师在教会的当中，在神建造教会的心意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耶稣这个雅各在这边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不要太多人做师父哈。这个我想中国人听大概也容易有感受哈，其实我们的老祖宗也曾经有这样的体会，对不对？那句话是什么？人之患在于什么？好为人师哈，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那可是主在这边透过雅各给我们的提醒跟教导是说，那个在神的面前如果他领受了教师职分的人，要小心他要受什么更大的审判断。多给谁向谁多要，对不对？多托谁向谁多取。那么当然有教师职分的人，照理说他应该是会在神的话语上会下功夫，那么他在教导上有恩赐，但是要小心哈，在心态上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而且如果其他的恩赐有误用滥用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一个教导的人也有可能在这方面会滥用或者误用他的恩赐。但是接下去似乎雅各告诉我们，他讲的时候是讲到更把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在更 广大的范围里面，说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如果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这个我们都同意吧，就是连信了主之后你还会犯错吗？会哈，会。 OK， 好，这是我们承认我们在主面前的这个光景，这当然也包括了我们的言语和舌头也会犯错，甚至有可能是一个无心的过错，但是也有可能有的时候实在是我们的里面生命有问题，以至于我们在话语上也会犯错。那么完全人到底是什么？完全人在圣经里面或者在这个地方都是应该是主要是指的属灵生命成熟的人。那么一个人属灵生命是否成熟，很特别，在这边不是看他的恩赐的大小，也不是看他侍奉范围有多大，或是他的侍奉多么有果效，其实这些都很重要，都很重要，都很好。但是在这边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说，要看他的话语在话语上有没有过失。如果一个人他在话语上没有过失的话，他就是完全人。可是人有可能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吗？你遇过这样的人吗？你是这样的人吗？或是问我们自己，我是这样的人吗？我必须要承认我不是。不过不要太难过，因为你如果往下读，读到第八节，那里说唯独舌头怎么样，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哦，雅各用了很强烈的字眼在那里描述这一节经文。如果你看新译本的翻译的话，可能会更多帮助我们。那边说，可是没有人能够制服舌头，它是喋喋不休的恶物，充满了致命的毒气。弟兄姐妹们，人如果要靠自己哈，要这个制服舌头，我看是没什么指望。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人如果要靠自己去制服自己的舌头，没什么指望，除非我们愿意致死老我，也就是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除非我们不再体贴肉体，而是体贴圣灵，圣灵的引导，否则我们不可能活在话语没有过失的光景当中。是的，罗马书第六章那边主要就在讲说，到底我们受洗或者说我们受浸的意义是什么？那边讲到乃是与基督联合，对不对？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然后好叫我们怎么样，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在这个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所以在那边讲到的是属灵的一个这个洗礼，或者说这个浸礼，一个很重要的含义。那到了第六节的时候，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那边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个词罪身灭绝哈，会不会产生不太容易了解的地方。不过我相信可能在这边弟兄姐妹哈，在这一点上应该是比较应该是有概念了哈。特别如果你看这个尼托森弟兄所写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哈，他在这方面我觉得他解释的相当的好哈，相当的好。什么叫做使罪身灭绝啊？他怎么说？他说就是不再任用他，使他失业哈，使他失业。那所以其实跟罗马书第六章继续所讲的其实是很能够配合的，因为到了第十节那边说我们要向罪死，然后向神活。第十三节那边说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向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舌头也是我们肢体的一部分，对不对？各位，这个在言语上没有过失的关键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给神，把我们的舌头也献给神，不再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 在就在正常基督生活里面，我们的弟兄他就讲到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弟兄坐火车，火车上有人在赌博，然后呢就看他在那好像也没事，就说来一起参加一下。他的答案是什么？他说手没带。哦，这个答案把听的人吓了一跳，手没带，看他手还在手身上，怎么说手没带呢？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因为这个弟兄是重生得救的肢体，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他的手早已经献给神了，所以他的手不是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手不是拿来赌博用的，手是拿来服侍主的，是献给主用，所以他说手没带。所以但愿虽然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但是在话语上没有过失的关键是在抱怨的事上，在批评的人的事上，在咒诅人的事上，我们的舌头没有带来，或是说我们的舌头已经献给神了，已经献给神了。就好像雅各在第三章那边接下去讲到，他说一个口能够，一个泉源能够出两种水嘛，能够又出甜水又出苦水嘛。我们的口舌，我们这些得蒙救赎的人能够拿我们的口来赞美神，然后转过来又去咒诅人吗？咒诅那个什么，咒骂那个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不能，对不对？所以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这个口舌真是献在神的手中，这是完全生命的记号。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说是敬虔生命的操练哈，敬虔生命的操练。在雅各书第一章26节那边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什么？是虚的。各位，是的，舌头不能被制服，但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要勒住舌头啊。所以No one can tame the tongue, but we should bridle our tongue. 啊，这个 tame 跟这个 bridle 在这边有两个不同的意思。那么虔诚，这边讲到虔诚，虔诚是什么？难道是这个宗教敬虔的表现吗？我相信我们都很不愿意说基督教是一个宗教，对不对？我们知道基督教乃是生命之道啊，生命之道。但是的确我们如果从一般的角度来讲，是至少一般人是把基督教视为是宗教。那么既然是宗教，也有宗教的这个各样的行为，包括说聚会啦、读经啦、祷告啦、传福音啦、这个参与侍奉等等。当然我们不喜欢用宗教行为来称这些事情。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勤于参加聚会，他天天读圣经，甚至读很多章的圣经，他用很多长时间来祷告，他见到人就传福音，他参与许多的侍奉，我们都可以说这是一个爱主的表现，对不对？这是爱主的表现。可是如果转过来，他却任意批评抱怨，一口两舌，散布纷争，那么这样的虔诚，或者说这样所谓的爱主，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是没有用的，是虚的，是虚的。所以操练敬虔的生命呢，要从约束我们的口舌开始，约束我们的口舌开始。各位，世上的人都很欣赏有话直说的人，对不对？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到底是心快口直还是心直口快？心直口快，心快口直，好，反正都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了，想到怎么说什么。你觉得这个好吗？总比那个拐弯抹角哈，然后跟你笑哈哈背后，然后这个做另外的安排哈，然后来打击你，总比那种人好。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哈，不是如此而已哈。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是，雅各书第一章那边讲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怎么样，不能成就神的义。那其实当然更宝贵的是什么？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边讲的，要用 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各位所谓的勒住舌头，不是说不讲话了，不是说就这个讲客套话了，绝对不是如此，而是说是凭用爱心说诚实话。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而能否造就人呢，许多的时候不是看你懂多少或是你会讲多少，而是看你做了多少，你谦卑的服侍了多少啊，谦卑的服侍了多少。所以在刚刚的这个26章的后面一节呢，就接着讲到说，在父神看来，我现在念的是新译本哈，新译本我读雅各书的第一章26-27节，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约束他的舌头，反而欺骗自己，自己欺骗自己，这人的虔诚是没有用的。在父神看来，纯洁无玷污的虔诚就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被世俗所污染，不被世俗所污染。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约束我们的舌头，那是一个真正的谦卑，真正能够造就人，是用我们的实际的行为去服侍，去抚救卑微。所以这两个东西是连在一起哈。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话语跟行为把它分开，对不对？我们说是言行嘛，这个人可能言行不一致，的确这种分法是一般的分法，也是正确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话语跟行为其实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啊，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说话语是行为的一部分。一个人说话也包括他在做事，对不对？那其实在整个希伯来人的概念里面，这一点是非常的清楚的。因为在希伯来人的概念里面，希伯来文 davar 这个字哈，我们一般翻成 word， 就是说话语词句这个字，其实就是一个 deed， 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行为。所以特别从神口中所出来的话是带着创造的能力，是不是？ 神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话语呢，特别是神的话语跟实质成就的事情是有非常非常直接密切的关联。而人的话语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但是其实还是有相当的影响。所以千万不要忘记，话语跟我们的行为是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联，密不可分的范围。所以制服舌头，话语没有过失，除非我们把自己献给神。而勒住舌头呢，则真的是要完完全全的依靠圣灵，完完全全的依靠圣灵。好，我们再继续的来看哈，这个话语的特性跟威力哈。各位，话语有判生判死的威力。箴言18:20-21，二十节那边说，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还是忍不住要讲一下新译本，因为我觉得新译本有很多地方翻的比和合本可能更清楚一点。新译本在第21节，新译本的翻译是说，生与死都在舌头的权下，爱把弄这权柄的必自食其果，必自食其果。那么我们的话语这个有判生跟判死的功能哈，威力。各位，到底我们讲出来的话是什么？可以结出什么果子来？在同样是在箴言哈11:30那边说，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然后在第十二章的十四节那边说，人因为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哈，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足美食啊美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话语其实真的是有相当相当深的影响力，特别跟 我们的关系越近的人，我们的话语就更有影响力。可是很奇怪，我们通常对于我们不太熟的人，我们会比较客气，对不对？有时候对跟我们比较熟的人，跟比较亲近的人，甚至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所爱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的话反而怎么样，反而比较随便，甚至有的时候比较容易伤害的话语很容易出口，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地方，要注意的地方。请问抱怨跟咒诅带来什么？抱怨跟咒诅带来的就是 毁坏嘛，毁坏。但是呢，如果在信心的当中为人祷告，为人祝福，那带来的是什么？那就是生命的建造，生命的建造。中国人我们常常都叫做爱之深怎么样，责之切，这个是好的。但是呢，我们常常呢用爱之深责之切拿来作为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的无情的，有的时候是批评的一种的说法。譬如可能美国的文化是另外一种极端哈，美国文化是一般来讲都是很鼓励的，对不对？什么都是很好啊。有时候这个小 baby 喝完奶打一个嗝，哦 ，good job 啊 ，good job，everything is good job。我是觉得我们也的确需要有一点学习哈，因为我们这个正面的话语我们比较吝惜，但是西方的文化里面好像讲的有点太便宜了一点哈。我不晓得大家的感受如何哈，感受如何？但是真的，你看看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我们从父母来的肯定、鼓励、支持、信任多不多？我相信有的家庭有，但是大概不太普遍啊。我们常常都是考了这个平均92分回去的时候，为什么不考95分？当你考了95分回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考100分？好像只有100分才有价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动力是从这里来的。可能也有它的果效，但是我们能不能看见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旁边的人他们所做的努力，以至于我们给他一些的肯定。我上个礼拜去 North Carolina 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哈，在那边有一些服侍。他就说他有一段时间创业，所以呢这个而且神很恩待他，祝福他，所以他生意做得不错。他说曾经他有2-3年的时间报税的时候就要算嘛哈，发现他们有很多的结余，那很多结余呢你就要付很多的税，所以他想说这个都是员工努力来的，所以他就把它分给员工们。我说哦，那很好啊，那你这个老板做得很成功怎么样？他说可是他的员工很多都不 appreciate 他。我说怎么会呢？他们拿了3个月、5个月的薪水，怎么会没有啊？他说啊，因为他平常就不太去 appreciate 他们所做的，不太去肯定他们的努力，只有到了有盈余的时候就分给他们。那结果他说他们也不太觉得，他们只觉得说那是他们该得的哈。所以他说他后来比较有所学习，他觉得应该要肯定他们的努力，然后多给他们一些的鼓励哈，多给他们一些的鼓励。弟兄姐妹们，我必须要承认哈，这个我对我的孩子的这个管教哈，有的时候也是如此哈，也是如此。那我是觉得在这方面反而是我的妻子哈，我的姐妹这个丽华给我很多的提醒。那所以呢，当我的孩子现在哈，特别在这一年比较更有机会，还要上学之前，丽华都会坚持说，去为儿子祷告，为他祝福。我觉得说已经常常在为他祷告了，他要上学就让他去嘛哈。为他祝福，感谢主哈，有一点刚开始有点勉强哈，但是我越来越看到其实是有很正面很正面的影响。我这个我们的言语有这个判生判死的威力哈，生死在舌头的前下。真的，我就为我的孩子祝福，我求神在他这新的一天当中给他力量，求神在这新的一天当中给他喜乐的心，求神在这新的一天当中让他能够用真理的角度去看他所面对所遭遇的事情，为他祷告，为他祝福。我不敢说每一天都有做到，但是 常常会这样做。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家的老二哈，不是他的 personality 不是那种非常 agreeable 的那种 personality， 不知道是遗传谁的哈。但是我们就看见神在父母的身上工作，我们调整，那我们也看见为我们孩子的祝福，为他的祷告，神真的倾倒他的恩典，他的祝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但是呢，我们常常说我们就是恩典流露的管道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不把握呢？求主恩待我们。好，那么也是领受恩典福分的关键哈。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四节第十节那边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原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得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弟兄姐妹们，使徒彼得在这边提醒我们，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所以我们要同心，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这个彼此的体恤，而且是用慈怜谦卑的心来相待，就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反而是祝福。这是我们领受恩典福分的一个关键。各位，常常说正面话语的人，为人祝福的人，不是代表这个人很肤浅，不是代表这个人很无知，他好像不晓得这个世界其实充满了问题，这个世界充满了诡诈。他知不知道？他其实是可以有很深刻的体会跟了解，但是他还是愿意不出恶言，他还是愿意为人祷告，愿意为人祝福，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哈，才不过你看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才不过十四五岁哈，就口出这个惊人之言，他说我不要活到很老哈。想说这奇怪，才十几岁啊，就有点厌世的倾向。他说不要活得很老，为什么啊？他说因为活得很老啊，很讨厌。那我们只能推想说，可能他家里有老人，然后呢，这个可能让家人不是很舒服，很高兴。所以呢，没想到这个孩子呢，才十几岁哈。你看我到现在我都印象很深刻，他说不要活很老，因为活老了很讨厌。可是呢，不一定。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这个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是怎么样？一天新似一天，这样。所以如果有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哈，这不一定是普遍的这个真，不是普遍的真理的话，但是我相信在基督里的人绝对是如此，因为他的生命被改变，他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不是说对事情没有这个公正正确的评估，而是他愿意更多的带着盼望来看事情，以至于他有更多的这个鼓励的话语，正面的话语，这个而且呢，在他的身上我们更深的看见他领受了恩典跟福分。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必须要快一些哈。我们最后一段呢，我们看看在话语中操练敬虔哈，在话语中操练敬虔。我们晓得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开始啊，一直到第五章都在讲的是跟话语有关系。但是如果你今天我们不看了哈，但是如果你稍微往前去看几节圣经，你会发现前面是在讲一个老我生命的写照，是旧我们旧人的光景，信主之前是无知，是心理刚硬，是纯虚妄的心行事，是放纵私欲，是贪行种种的污秽等等。那我们既然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然后怎么样穿上新人啊？穿上新人。那么新人的特征是什么呢？在第24节那边说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圣洁公义是。所以弟兄姐妹们，虽然这边我们用了三段讲说要弃绝谎言，说诚实话，是不出恶言，然后说造就的话，然后不提戏言，说感谢的话。其实这些我们当然每一点都可以做做一番的解释，一番的应用。可是基督徒讲到话语的操练的时候，请问跟一般的人到底差别在哪里？一般的人也很看重讲话，对不对啊？甚至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西方啊，在古希腊罗马就已经很早就已经发展出一个叫做 rhetorics， 那个叫做什么修辞学吗？其实有的时候把它翻成雄辩学可能更 更贴切一点。你会发现，你如果这个接受高等的教育，你的说话、你的表达能力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不是只是修辞而已，而且要懂得雄辩，懂得怎么去跟别人辩论，那个是这个迈向成功，是迈向这个高升的一个很重要需要具备的能力。可是基督徒呢，到底当我们说这些话语上的操练的时候，关键是什么？其实是从我们的心里面所发出来，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操练应该是操练我们内心的光景，我们跟主的关系。但是生命成长很重要，并不代表话语上不需要注意啊，不需要注意。因为拒绝谎言，说诚实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讲到说，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怎么样就说不是，再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魔鬼是那说谎之人的父。当然基督徒大概一般而言应该不会说谎，对不对？是哈，我们一般应该不会说谎。但是听说有人的谎言有颜色啊，他是不会说黑色，但是他会说白色的啊，那个叫做白谎，善意的谎言，可以吗？我想你自己祷告哈，如果主说可以，那你就讲啊；如果主说不可以，当然就不可以讲。我是觉得基本上大概谎言没有什么白色黑色的分别了，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你觉得你不能讲，那你就不要说，免得你说了你又给他涂了颜色，我就不晓得你要怎么样自圆其说，是不是？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而且呢，肢体关系的破坏最大的来源就是从谎言来的，破坏肢体的关系，团体的生活就是谎言跟虚假。曾经有一个金口约翰哈，古代的一个主所重用的仆人，他说如果眼睛看到蛇，他会不会欺瞒他的脚呢？如果舌头尝到苦的东西，他会瞒着他的胃吗？欺瞒会大大的影响身体正常的运作，只有敞开诚实才会带来合一，带来和谐，而且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不必要的麻烦。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问题，我相信很多的人会有体会，是沟通的问题。人际关系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沟通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同意吗？其实对基督徒而言，它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说诚实话。而说诚实话的基础是什么？是先诚实的面对神，先诚实的面对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诚实的面对人。说诚实话的基础是我们先诚实的面对神，承认我的光景是怎么样，然后诚实的面对自己。如果我自己软弱，如果我自己真的不行，我就是承认，然后呢，求主的恩典临到我身上，让我能够成长。弃绝谎言，说诚实话，先从诚实的面对神，面对自己开始，然后诚实的面对人。那么不出恶言呢？污秽的言语一句话也不可以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弟兄姐妹们，衡量话语，衡量的标准其实不是只是我们的话语是不是诚实，是不是纯正，而是什么呢？是我的话语是不是向听见的人传递了神的恩典，神的恩惠，这是相当的重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事实上就是把神的应许、神施恩的作为，按着那个人的光景和需要传递给他，告诉他。当一个人在软弱当中的时候，他需要的是鼓励的话语。当然如果一个人是很明显在最终，我们要用主的话语来提醒他，甚至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责备他。但是当一个人已经自己知道了，他也觉得很软弱，我们就要鼓励他，鼓励他。我们的话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一样，这样就知道怎么样去回答个人啊。说造就人的好话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的时候毁灭是在一夕之间，建造呢却是需要一生之久。好，各位， 说造就人的好话，或者说说恩典的话语，其实主耶稣的榜样是最好的。主耶稣的榜样是最好的。我相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对于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当他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可以第一个 拿起石头来，第一个拿起石头来打他，一个一个都走，从老到少都离开了。主耶稣对那个妇人说的话是什么？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说没有。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说去吧，从此怎么样，不要再犯罪。这是何等恩惠的话语，何等恩惠的话语。我也不定你的罪，那个没资格定罪的人离开没有什么，有资格定罪的人不定他的罪，这是何等的宝贵呀！真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很多时候有资格定我们罪的是我们的主，对不对？如果要挑我们的毛病跟错误，我们的主最容易，因为我在他圣洁的光中，我们实在是常常是很不符合标准。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那个带着大麻风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若肯就必洁净。他知道主耶稣可以能够，但是他不太确定主肯不肯。主耶稣对他的回答是什么？我肯，洁净了吧。而且哈，很宝贵，圣经在那边说主怎么样，动了慈心，动了慈心，有一种感同身受，主知道这个人的痛苦是什么，甚至主耶稣伸出什么，伸出手来摸他。如果我能够医治一个大麻风的病人，我大概跟他说，好好，你好了，你已经得医治了，好，可以了。但是伸出手来摸他，这是主耶稣的榜样，恩慈的话语，造就人的话语。我想我们常常从主的身上可以看到。最后不提戏言，说感谢的话哈，那么淫词妄语这个和戏笑的话都不合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淫词当然就是污秽的言语了，说了或是听了让人感到羞耻的事情。妄语呢，愚昧的话语，有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喝醉的人在那里风言风语一样哈。这个戏笑的话呢，就比较像是耍嘴皮子哈，卖弄小聪明哈。那些不合基督徒身份体统的这些轻浮的言语，这些我们都要怎么样，都不合宜。但是难道这样子的话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就是不苟言笑，道貌岸然，是不是？不是的，基督徒可以有出自美好生命的幽默感。我们这个社会上直接，我们四周围的确有很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我们怎么去陈述它呢？还是要去描述嘛，对不对？我们不是去掩盖那些没有的事情，但是描述的时候如果能够描述得很合宜，那是好的啊。我还记得这个，我可能最欣赏的一个人就是 John Stott 啊，斯托德，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已经80多岁，快90岁了哈。有时候看他的书，我就觉得啊，他这个常常对一些事情，不管是对正面事情的描述，或是对负面事情的描述，我就觉得得很大的帮助哈。有一次他就讲到说，英国的教会实在是很不好哈。他说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呢，他说有一个习惯的话来描述他们教会的传道人，那是指不太合适的哈。他叫做这个 six days invisible, one day incomprehensible 哈，叫做六日不见踪影，一日不知所云。Six days invisible, one day incomprehensible. 这是对这个圣公会的这个传道人的一种描述，实在是不太好。他说有一个牧师，他在上台讲道之前呢，有人在这走廊上就丢了一张纸条给他，不太客气，很没礼貌哈。他就捡起来，他就看到里面有一个写了，只有写了一个字，叫做 fool, F-O-O-L, fool, 笨蛋。那好，轮到他讲到了，他就上去，他说各位都晓得，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收到匿名的黑函，今天我收到了一个匿名的黑函。通常匿名的黑函是只有写内容，没有签字，没有剧名。今天我只收到了有剧名但是没有内容哈。哦，我知道讲这个可能我们的感受不太一样，但是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实在是太幽默了哈。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该做什么。希伯来书13章15节那边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所以呢，不提戏言，但是正面的呢，是要说感谢的话，在凡事上看见值得感谢的事情，值得感谢的事情。也是我们家的那个小的哈，他从小就是比较特别嘛，我刚刚讲了哈，所以有一阵子他从学校回来，可能还是在小学的阶段，他很容易提，他说好倒霉啊，今天好倒霉，好像天下的坏事都被他碰到了哈，而且还频率很高哈，常常碰到不好的事情，很倒霉。我们听了也实在是有点难过，后来我们只好提醒他，帮助他哈，说真的，哎，你想想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值得感谢的事情啊？有没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嗯，还活着，还活着是他感谢的事情，好吧？感谢主了啊，还活着还是值得感谢。后来多提醒他，他还是能够想出一些是值得感恩的事情。真的，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多，当然也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为那些不好的事情祷告，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常常感谢啊。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小组的聚会里面，弟兄分享，他说爱一个人不仅是要道歉也要道谢啊，不仅是要道歉也要道谢，我觉得蛮有趣的。主要是在讲夫妻的关系，错了道歉，但是呢更积极的是道谢，所以在这边也是告诉我们说感谢的话语。好，对不起，我的时间实在是已经过了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言语口舌上按着神的心意而行，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话语，我们知道舌头实在是没有办法被驯服，除非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在主的手中，我们的舌头献在主的手中，让它成为可以颂赞赞美以及说造就人鼓励人的好话。求主恩待我们，也愿我们在操练的当中常常被圣灵引导，我们就知道如何行，并且荣耀他的圣名啊，荣耀他的圣名。我们
大诗歌本291首，我们只唱三节，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啊。唱完以后呢，我们有一些啊，大家自由的一些回应的祷告，简短的，好好。那今天这是我们第几这个敬虔的操练第几讲？第八讲啊。我们在那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全教会哈，在2008年的头10个礼拜，我们一起好好的操练敬虔。那我们进到信会所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像刚刚廖牧师说的，敬虔的操练是预备我们这个器皿，好叫当神有祝福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盛装啊。这个是操练敬虔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目的跟意义。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有一些回馈，有一些回应，好吗？好，最近弟兄姐妹常常觉得很感恩，就是从前没有想到，哇，听完道以后还要行道啊。因为这个敬虔的操练，回去以后每一个礼拜都会想到说，我这个礼拜听见的要成为我这一个礼拜啊操练的一个内容。好，我们一起来唱291首云山。 正当我祈求，倒下你的爱充满我心，使我做个殿配给你居留，使我的生命与你相应，不是只有外面的会所他要居住，我们里面才更是一个殿，求他来预备我们做一个殿配给他来居留。
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不吝惜的将你的恩惠赏赐给我们，谢谢你不仅拯救我们，而且要叫那内住的圣灵成为我们可以每一天经历你同在加添力量的泉源。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更新的献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卑微和不配的人，但是你既然验中了我们，我们也不轻视我们自己，我们愿在你的洁净当中，在你的装备当中，跟在你的旨意当中，可以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主啊，引导我们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里面，特别在这生命敬虔的操练上，求主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知道我们所当努力的方向，更把当行的路指示给我们。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是的，我们在话语上还是常有过失，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全人，连同我们的口舌，在一次更新的线上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愿我们的口舌乃是从我们 内在那个洁净的生命成为一个表彰的工具，我们愿常常用我们的口舌来称赞你，称颂你的名，来赞美你，来感谢你。主啊，也愿我们的口舌常常说的是诚实话，是造就我们弟兄我们的肢体的话语，也愿我们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口舌能够成为你自己祝福流露的管道。主啊，恩待我们，愿我们的全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都讨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主，我们为今天的聚会向你献上感谢，求你赐福我们众人，让我们在这新的一个礼拜里面天天经历你自己的眷顾，不仅我们的个人，也愿我们的全家在你面前一同蒙福。主啊，愿你在教会的当中继续做建造的工作，谢谢你赐了这么大的一个聚会的场所，也谢谢你，我们相信在这个整个整修的过程还有所需要的一切的经费，你要按着你的心，你要按着你的信实，按着你的丰富来供应和赏赐，让我们众人一同经历你自己荣耀的作为。也但愿这个会所全然陷在你的手中，被分别为圣，为你自己所使用。主啊，你来引领成就你的旨意，在这个地方可以高举基督，你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啊，你来建造你自己荣耀的教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